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今天要看启示录这一段经文是两个收割啊，一个收割呢是谷物的收割 grain harvest， 另外一个收割呢是葡萄的收割 grape harvest， 好像都是收割，可是可能不完全一样，所以他用两个不同的收割。我们来看这个短片，就把我们今天的经文呢用卡通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明白。
And I looked, and behold, a white cloud. And upon the cloud one sat, like unto the Son of Man, having on his head a golden crown, and in his hand a sharp sickle. And another angel came out of the temple, crying with a loud voice to him that sat on the cloud,
Thrust in thy sickle, and reap, for the time is come for thee to reap.For the harvest of the earth is ripe.
And he that sat on the cloud thrust in his sickle on the earth, and the earth was reaped. And another angel came out of the temple which is in heaven, he also having a sharp sickle. And another angel came out from the altar, which had power over fire, and cried with a loud cry to him that had the sharp sickle, saying,
Thrust in thy sharp sickle, and gather the clusters of the vine of the earth, for her grapes are fully ripe.
And the angel thrust in his sickle into the earth, and gathered the vine of the earth, and cast it into the great winepress of the wrath of God. And the winepress was trodden without the city, and blood came out of the winepress.Even unto the horse bridles, by the space of 1,600 furlough.
好，这个是一个短片啊，看见两个收割，一个是谷物的收割，一个是葡萄的收割。那在这个收割一开始讲的时候，他提到一个字叫做人子。他说：“我又观看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戴着金冠冕。”拿着快镰刀，那这个人子呢，在圣经中啊，旧约也出现，新约也出现。我们发现，在圣经中所描述的人子有两种，一个叫世上的人子，一个叫云上的人子。在启示这里提到的是这在云上的人子 ，Son of Man。世上的人子第一个出现的是在诗篇，其实那个不是特别谁，就是人。中文圣经就把人子拿掉了，换成世人，这是一般的人。圣经这样说，说人算什么你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但是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这个世人，中文换成世人，其实英文就是 son of man， 应该换成人子。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就是一般的人，就是我们的人。这是诗篇开始讲的人子。那这样的人子呢，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是用这样来呈现他自己。他是在世上的人子，这个人子呢是流浪，是没有地方可以安居的。耶稣曾经说，狐狸有窝，灰鸟有巢，可是人子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是一个到处流浪的一个普通的人。然后这个人子呢，到处流浪做什么？帮助人，他医治有生病的人，然后他赦免犯罪的人。这里有一个故事，有四个朋友抬了一个摊子来，那耶稣就赦免他的罪，并且医治他的病。这里耶稣这样说，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对摊子说起来。所以这里他赦罪还有医病，这是人子在世上流浪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还有他专门跟这些大家看不起的人在一起，当时他们看不起的人是在税捐处上班的叫税吏，还有这些工作大家觉得不道德的叫做罪人。耶稣说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他为了帮助这些人能够生命改变，他跟他们在一起，成为他们的朋友。最后他为这些人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耶稣基督要被卖以前跟他的学生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他们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戏弄鞭打，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所以这个人子在地上流浪，没有安居的地方，到处帮助人，跟大家瞧不起人做朋友，为的是要替他们牺牲，给他们一条生命可以改变的道路。他最后活的时候是服侍，死的时候是赎价。所以耶稣基督这样讲，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是要服侍人，舍命做赎价，服侍跟救赎。他洗门徒的脚，做出一个谦卑服侍的榜样，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舍命在十字架啊，让我们得赎。好，这是世上的人子所做的。可是故事还没有结束，当耶稣第三天复活到天上去以后，那个天使跟他的学生说，你们看他怎么样到天上去，有一天他会这么样从天上回来，因为他是搭着白云到天上去。所以圣经在描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不是世上的人子，是云上的人子。其实用云上的人子来描写耶稣基督，第一个描写的是旧约的但以理书。但以理书这样说，说我在夜间的异象观看，看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云。所以这个云上的人子是在亘古常在的面前得到了权柄荣耀，这是但以理书所说的。这个人子呢，他不只从这个亘古者得到这个权柄，他还坐在这个全能者的右边。耶稣基督这里说，有一天你会看到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他坐在全能者的右边要做什么呢？他右手拿着七星，口吐利剑，他要审判他的教会。提到这个人子呢，驾云降临，穿着长衣，右手拿着七星，就是代表神的使者，神的仆人，口中有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好像烈日放光。他除了要对他的教会做最后的审判以外，那个不动了，是不是？你帮我压下一个。那个 PowerPoint 当机，可以用备用的吗？好，那它就是好像闪电从东边直照到西边。它降临的时候是大荣耀，驾着云降临，差遣使者用号筒把他的百姓从全世界都招聚来。招来以后，他要把全部招来的人分绵羊或是山羊。这个人子在荣耀里呢，啊，同着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把人都分出来，把绵羊山羊分开。然后最后就是今天我们圣经讲的，他拿着镰刀要收割他的庄稼。好，那收割庄稼呢，圣经里面提到收割庄稼也分两种，一种是我们今天的收割，一种是耶稣在末日的收割，这两种是有关系的。耶稣基督不断地讲你们要收割庄稼，可是他再来的时候他也要收割庄稼，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看到何尝有那么多庄稼，就发现有需要，那就要向神祷告。所以他说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耶稣就说要收的庄稼多。所以所谓收庄稼，第一个是看见哪里有需要，你就愿意到哪边去。看见庄稼很多以后，不是就跑去收割，他说你要祷告，因为这不是你的庄稼，这是上帝的庄稼，你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今天在第二堂礼拜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差遣礼。我们看见台北的南港园区有很多新科技人在那边，他们没有到教会去，那我们希望我们教会可以差派一群同工为了他们在那边。可是在那个之前，我们必须要向神祷告，求神自己来差派这些同工，不是我们差派，是神差派，因为那些人是神所爱的，那些庄稼是主的，不是我们的。所以求主来 收庄稼，派工人来。然后要那么多，你要从哪里开始呢？那你就要看哪里比较熟，就从哪里开始收庄稼。所以耶稣说，你要举目观看，庄稼已经熟了，那你就收割吧。收割的庄稼叫做五谷，可以存到永生，撒种的跟收割的可以一起快乐。所以这个庄稼是属于听到福音以后蒙恩得救的人，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成熟的庄稼，就可以将来可以得到永生的。现在我们讲到末日收割，刚才讲的这个好像是传福音，这是收割庄稼。可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是传福音，他要做最后的审判。对于这些听到福音的人，这些撒种收割起来的人，耶稣最后再做一次的收割。因为我们所传福音混在里面的有一种空的，有一种是坏的，耶稣需要把它分开来。所以呢，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末日收割的时候，他要用本机要把鼓励跟糠坯要分开，还有一个是抽坑啊，就是你收的稻子或麦子打了以后，发现外面有那些空的，那个里面没有东西的，你不会收起来，因为那个没有用，不能吃的，你只会把那个好的这个收起来。所以呢，圣经这样说，他拿着本机哈簸箕，扬进他的仓，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你怎么分呢？大家都长得一样，一个是空的，一个是死的，所以他用本机呢，就把收割东西呢扬起来，就把它飞起来。那风一吹呢，那些没有内容的就被风吹掉了，那些有内容的又会掉到本机，那本机里面的东西就收起来，吹掉的就扫一扫，用火烧掉了。这是我们台湾以前农夫还是这样做，就是用本机来区分。换句话讲，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是实在的基督徒，有很多人是表面的基督徒，大家都在教会都穿得漂漂亮亮，都做礼拜，可是你的信仰里面有真的长东西，有真的吗？耶稣最后的收割要做这样的区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种比这个糠更糟糕的，它根本不是麦子，它根本本身就是败子。那败子就是我跟去查哦，就是吃了以后人家会中毒的东西，可是它长得很像。所以这里就提到，到最后收割的时候要分麦子跟麦子，除了要分糠坯跟麦子以外，那还要分败子跟麦子。那你看这个是麦子，这个是败子，实在很难分啊，看起来都差不多差不多，但是呢到熟的时候就很好分。到手的时候你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挺得直直的这个是败子，弯的弯下腰的是麦子。因为败子所结的是小小的黑黑的种子，那个吃的是有毒的，那个是根本不是麦子的生命，根本是败子。那它到最后还是挺得直直的，可是所有的麦子到成熟的时候它一个一个弯下来。那你要收割的人就不必去分了，看见那些挺起来的抓起来就丢掉就是了，剩下的弯下去了再收起来，就这样分就好了。所以呢，天使就薅出败子焚烧，薅吼台语应该叫做烤啦，你知道吗？就是把它拔起来。怎么拔呢？就看那个一只一只挺挺的就抓着就拔掉了，剩下的就是麦子。所以很清楚的，最后的审判有两种分，一个要把空的跟死的分开，一个要把坏的跟好的分开，而且这些都是种在田里的。所以教会里面有一种只有外表的基督徒，有一种根本是存心都不良的，他不是空心，他是黑心的，这个也会分开。耶稣这里说，田就是世界，好种天国之子，败子就是恶者之子，然后撒败子的是撒旦，收割的时候是世界的末了，天使是收割的人，那就要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败子先弄掉以后，剩下的麦子就整个收割起来放到仓里面，这个挺得直直的是败子，弯腰的是麦子。好，我们这个圣经说有一个天使从圣殿那边飞出来， 大声的向那个坐在云上带着金冠冕的喊着说，已经熟透了，应该要收割了。有人就说，他是耶稣耶，哪一个天使那么大胆敢命令耶稣做事情？其实他不是命令，他是把上帝的意思跟耶稣讲。耶稣自己说，要收割的时间，人子也不知道，天使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到时间到的时候，上帝就交代一个使者从圣殿中跑去跟耶稣说，可以收割了。耶稣就开始做他最后的收割。所以这个是传达天父的旨意。那云上的人子就开始收割庄稼，把庄稼收割了。好，这些庄稼收割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些庄稼有两种，有一种是空的，那会丢掉，对不对？有一种是恶的，也会丢掉，只有实的好的啊，他会收起来。这是属于在教会里面的人。那在教会外面的人呢，他就不用这个谷类来代表，他说那个是葡萄。所以这个第二个收割是所有第一个收割剩下的，这是葡萄的收割。那这个不是耶稣收割，这是天使收割。他说有一个这个葡萄的收割，有一个在祭坛边管火的天使大声的呼叫，另外一个天使也拿着快镰刀说，麦子不必割了，因为耶稣已经收割完了，也分清楚了，可是葡萄还要收割，他已经熟了。所以这个天使呢，他是掌管祭坛的火。那我们如果记得启示录第八章提到这个掌管祭坛的火，这个天使呢，在那里提到是那个祭坛呢，火就拿到香坛，香坛就有很多圣徒的祷告献到上帝的面前，然后上帝就叫这个天使把这个坛上面的火跟那些呢香炉呢倒在地上，就有雷风大声闪电地震啊，这个代表审判。雷风闪电地震代表神的愤怒，神的审判。所以这一个掌管火的天使是代表他是要执行神公义的审判的。然后那个拿镰刀的一听到这个掌管火的天使大声喊说葡萄熟了，应该收割了，他就把镰刀开始收取葡萄。可是这些葡萄都没有可以收到仓里的，因为这些葡萄并不是谷类，它是另外一类，它是不到教会的所有的人，所有收割的都是要放到酒榨里面啊。他们的时代收葡萄是要做葡萄酒，那葡萄酒怎么做呢？就把葡萄放在一个容器里面，然后工人呢就爬到上面去用脚踩葡萄，把那个葡萄踩烂的那个葡萄汁流出来，然后融起来再做葡萄酒。因为葡萄汁的颜色是红的，所以约翰就用这个比喻说，其实那个是人的血，到最后结论说那个不是葡萄汁，那个是血，而且很多，高到马的绝环。你知道马多高吗？就是高到那么高，而且600公里，那代表血流成河了。这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二个收割，最后是一个神很愤怒的审判。这个我找到的图就是葡萄放在那个石头围起来的框框里面，然后人就跑到上面去用脚踩那个葡萄，这个叫做神愤怒的酒榨。这样说，上帝说我独自踩酒榨，没有人跟他同在，我发怒把他们踩下，把他们践踏，血就溅在我的衣服，污染我的衣裳。这个很清楚的在以赛亚书63章提到，神用农人用脚踩酒榨来代表他一个愤怒最后的审判，用这样的一个图像来代表。然后这个酒榨在哪里呢？在城外，不是在城内。耶路撒冷城内就是这些谷类被收割的，不是空的，不是黑的，全部收到城内去了。在城外就是这些恶的。所以最后启示录说，在城外是哪些人呢？就是权类、邪术、淫乱、杀人、拜偶像、说谎、虚谎的这一些恶者，最后被放到城外。我们有一些些的功课可以学习，很清楚的，我们说有世上人子，有云上人子。所以耶稣第一次来是以世上人子到世上来，第二次来是以云上人子来。他第一次来要给我们的是赎罪的恩典，可是第二次来就是公义的审判，所以完全不一样。 如果耶稣第一次来给我们的恩典你不要，你就要面临他第二次来公义的审判。什么人可以得到这样救赎的恩典呢？就是必须要有机会听到神的话语，神的道当作一个种子，然后经过圣灵重生以后，生命就有改变。圣道的种子加上圣灵的重生，圣经这样讲，你们重生不是能坏的种子，是不能坏的种子，是神活泼的道，这样的一个生命慢慢就长起来。所以耶稣跟尼哥底母说从圣灵生的就能够进神的国，可是生出来还不够，他还要长大，还要能够结出果子。如果你只是生出来长不出东西，也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再来就提到圣灵的果子能够让我们生命成圣，神的话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就种在我们的里面，借着圣灵，然后圣灵继续的工作，让我们这个生命呢可以长大成熟，就结出加拉太所说的九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还有一个，如果你有就只有九个，别人看见了就会羡慕，他可能也会来成为基督徒，你就结出最后一个果子，叫做福音的果子。你要问自己，你有结出这个果子吗？你的生命有改变吗？有人因为你愿意来教会吗？那你就知道将来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被收到仓里的。如果你的生命看不出有什么改变，你是空的。如果你根本连开始的悔改都没有，你根本就是恶的。虽然你在教会出入，将来也是会被分开，不管你是康批还是你是败者。你可以看起来很像混在里面混得很好，可是到最后会被分开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努力的传福音是第一种撒种跟收割。保罗说，我栽种，亚波罗浇灌，神叫他生长。那第二种收割是末日的审判，神要把没有内容的糠跟内容是坏的那种败者会把它分出来，神会审判。那换句话讲，我们今天所做的并不是这个工作，我们是做这个工作。教会要容许坏人在里面，耶稣清楚地说，因为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败者跟麦子是分不清楚的。我们很多时候急着要分，哦，哪一个是坏的，哪一个是好的，把坏的赶出教会。耶稣说，没，我要他们同时在教会里面。分的事情是天使在末日要做的，我们今天只做一件事情，好好的去撒种，看见人家成熟的就劝他能够受洗归入基督，这是现在的收割。我们就做这种事情，就是在福音的禾场撒种收割。但是我们不要去分谁是败者谁是糠，我们当中可能都混在一起。耶稣说那是他的工作，最后他会来做很清楚的区分。所以你不要担心，你不必先分。结论，有撒种有收割，撒种跟收割的关系是有很多重的关系。圣经说撒种的时候会流泪，收割的时候就会欢笑。圣经说撒种有一定的时间，收割也有一定的时间，所以你要抓对那个时辰来撒种跟收割。圣经说那个人撒种，这个人收割，所以有时候撒种者跟收割者不一定同一个人。换句话讲，你传福音可能是别人带他信主，没有关系，神要我们的是大家参与带人信主就好了。还有你撒什么种你就收什么果，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今天撒种今天不能收割，一定是明天或是明年，就是收割一定在这个以后。换句话讲，从撒种到收割每一个谷类有一定的时间，一定的时辰，你必须要忍耐等候，等它成熟再能收割。所以圣经说农夫忍耐等候。如果你用心的撒种，不是随便撒种，你的收割就会比较多。有的人拿着种就撒一撒， 可是里面有石头啊，有刺啊，他都不处理，长不出来，好不容易长起来也结不出果子来。这是耶稣讲的故事。可是有的农夫就不一样，要撒以前就赶快把田里面的石头拿掉，把土弄松，然后呢如果有刺有什么都弄清楚，还有浇水，好好的弄，他所收成的就百倍六十倍。所以你用心撒种，你就会收割很多。我在想，我们基督徒可能有意免疫都会跟我们的朋友说，诶，来信耶稣很好，你可以就这样讲了，然后他就长不出来。你也可以真的用心为他祷告，好好的了解他的需要，那撒出去的种子就发现长得很好，不止长一个，它会长很多出来。所以看你有没有用心去撒种。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到世上来撒下福音的种子，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这样一个死而复活的生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得以改变的那个种子。我们祈求圣灵借着神的话，把耶稣这样的生命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借着圣灵的感化，不断的转变，不断的长大成熟，而且能够结出许多的果子，包括福音的果子。当耶稣基督第二次乘着白云再来的时候，要分辨所有的人的时候，判断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结实满满的，是可以被你收到仓里的，而不是被你丢在门外。更不希望我们当中有任何人是属于葡萄，将来是被你收割在酒榨里面接受你的审判。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把握机会，愿意去撒种，也看到合适的成熟的麦子愿意收割，好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到神你的国度里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